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人法界品》，《人法界品》跟这个《人性海》，它这个出别啊，《人性海》是指毗卢遮那佛性海，那只是解脱涅槃究竟处，也就是自性。法，《人法界》呢，是指一切诸法，就是不离法相。不离法相就是不离尊身，我不离尊身又不离般若空性，因为空性也是法性。他说这个世界它就在法性中显现出来的种种相，所以呢，空性般若法性它是一体的，在自性里面它是没有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相，所以到最后面日毗卢性海，那就是普贤恒愿品。在普贤恒愿品前面，因为在普贤恒愿品的前面，它叫日法性，日法性叫日法界，所以日法界与法性是两回事。为什么整个华严境界到最后面就是毗卢性海？我毗卢性海就是这个普贤恒愿品，叫不可思议，那是不可思议啊，日不可思议毗卢性海里面，所以叫普贤恒愿。所以呢，前面所有的法界到最后面都要进入到普贤恒愿。我普贤恒愿就不可思议境界，就进入到毗卢性海。我毗卢性海跟这个普贤恒愿它是一致的，它是日不可思议尽无余，并且呢，这个像到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其实最究竟去。他说在法海里面的出别，也就是说日法界海是不离尊身，不离大悲心，不离修习普贤恒愿，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要修习普贤恒愿，到最后面要归到普贤恒愿那个地方去。他说从普贤恒愿出，从普贤恒愿归。你看所有的菩萨承前接后的这种思维，就是说首先看到文殊菩萨讲般若智慧空性，了解了法性，然后参学海涌德涌这几位菩萨，那说到后面啊五十三位，那这些菩萨都是承前解后的，就是说这个善财童子忏悔以后尽力思维达到种种解脱，或者种种三密，或者种种这个境界，然后随着前面的一个菩萨的指示，又见后面的一位菩萨，一直往后面见，你想一直到普贤菩萨，我到了普贤菩萨，你想他会往哪里指？因为他必须要往后面指，他指到哪里去呢？就指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了，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从海云菩萨，海云菩萨这位比丘一直往后面引到最后面，一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没讲阿弥陀佛的事情，看到没有？因为讲了普贤菩萨还有四大愿王，但是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在华严就没有，那说就单独的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像无量寿经的阿弥陀经啊，这些经典，这些经典就专程讲阿弥陀佛，这里面呢就不讲这个承前解后的思维了，是不是直接讲它的本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到最后面他归到普贤恒愿还是要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必须要有所归处，要有指引去一个方向。为什么他要指呢？第一个，因为他从那个地方来，他必须要回归到那个地方去，这是菩萨。对于我们文法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啊，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次第不断的不断的上升，进入到就是归到了一个境界里面去，因为随着他的境界，我们随着他的境界慢慢的也归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看到华严境界，而华严境界里日法界品可以说是平等平等，成佛陀第一个参学一直到后面完全是平等的。我们后面看那个世界，看到我们今天看到几位菩萨都是随顺而过，就是说于同前面的所有的菩萨，那于同前面所有的菩萨，那你想一想哪个菩萨呢？就是所有的菩萨，是不是？也就是说于同前所有的菩萨，就是说他讲的时候就去，你去亲近某一位菩萨，去亲近他的时候，一亲近他，他就没讲什么话都没讲，就如同前面所有的菩萨，就一句话。然后呢，我这个能够知道这个道理，能够说这个功德， 是你再去亲近那位菩萨。那位菩萨又说啊，如同前面所有的菩萨，然后呢你要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说，为什么能知啊，能说，以为你在亲近那位善知识，就增加所有的境界都没有说。那为什么？就证明那所有的菩萨是谁呢？就是所有的菩萨，他是平等的，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从第一位到无上位，在华藏世界里面，在这个华藏世界或者在日法界品里面是无二无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法界品里面，应该是无二无别。还有一个，比如说，所有你看在菩萨这个品里面，他讲到这个得到三昧的时候啊。什么上面的，就是说这个于持戒藤柱，于不持藤柱，于忍欲藤柱，于禅定藤柱，于慈悲喜舍藤柱，于这个四舍法藤柱，于种种善昧藤柱，于种种功德藤柱，于诸佛国头种种法藤柱，于就是说所谓叫藤柱是什么呢？藤柱就是跟持世界所有的尊生说不持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那就与施舍慈悲喜舍发菩提心是同住，就是说他现前的一个境界跟尊生的境界同住，这个话应该是这样的。那以什么为住呢？我们可以从那里面看到一些迹象。比例来讲，我们看到第这个七十五品。其实五品里面那个鱼子是吧，就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到那就是佛陀的妻子，是不是？那么说佛陀的妻子的演变，他叫什么信德妙德菩萨是吧，妙德菩萨。而另一个呢，那个太子叫做善观菩萨，是不是？那么说另一个呢，与的母亲叫善现菩萨。那么说妙德菩萨为了见那个太子为了见那个太子，他晚上做梦梦见佛，意思说要跟他一起去，因为他本来是转轮圣王嘛，转轮圣王，他们说他要去见佛，正好那个太子一向修道，其实跟释迦牟尼佛的因地是无二无别。我这个人呢，这个妙德呢，他的母亲占线，他见了，他说他是转轮圣王了，你不能够想他有什么念了。其实那个女的，他的智慧和他根本就离开贪嗔痴，那对于所有的这个欲望。都不存在了，他已经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他那个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境界，你们讲到，并且呢，他获得的不管是相貌上、从内在上，或者从外在境界上面，都看不到他任何有贪嗔痴，乃至于难于这种欲望的这个体，都是自在的这个体。这里面，那我说就显示出这个。跟他的一个多世的因缘，不是一世的因缘，也就是说他跟这位太子在无量劫前呢，怎么样怎么样的培养，怎么样的善根成熟，才今生在一起善根一见成熟。又讲了他过去无量劫的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就是说他跟他什么因缘，要说这个培养这个善根啊，跟他一起同等解脱的这么一个体，同等去见佛是吧。这后面他会指点到又一位菩萨，就是他的母亲。那这他母亲，我们在前面一篇里面看到他有一个姨妈是吧我们在平常的经典上面就知道，你就是说大爱道比丘尼，那是应该是佛陀的姨妈出家的。那么站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他的母亲是无量劫所有诸佛去世他都要做一个这个未来给孩子的那个妈妈，是不是？那说所有的诸佛出世他都是一样，而并且呢释放世界所有的诸佛就是毗卢遮那佛了，是毗卢遮那佛的母。后来我想毗卢遮那佛怎么会有母亲呢？因为他不是就近处吗？原来毗卢遮那佛没有一个度，他只有名没有相，没有独立的体存在。因为毗卢遮那佛就是释放诸佛，释放诸佛为相叫法界，我毗卢遮那佛为性海，性跟相是八的。说毗卢遮那佛就是指释放诸佛，就是说这个摩耶夫人呢就是释放诸佛之母，应该是这样说，所有诸佛之母是会称为叫毗卢遮那佛母，知道？所以呢所有的诸佛出生都要他来出生。那我们平时要如果不听这华严经上讲的话，我们就认为释迦牟尼佛母亲叫摩耶，然后天台讲地藏经，他还当时听地藏经，难道他不知道吗？ 但是他那个境界是十方诸佛之母啊，是不是？所有的诸佛出生都是要成他，你跟他说，而他那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并且同时出生无量无边的佛，就是说他那个怀胎的话，无量无边的所有的诸佛同一名、同一境界、同一时间、同一出生，并且他怀孕的时候里面都有大千世界在里面，无量的菩萨在里面，他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并且他的姨妈也是无量。后来我就想，他的母亲七天以后就去世了，他成道以后的话可以理解他进入到那个在今年的出生。而他的姨母出家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他的姨妈出家的话是释迦牟尼佛应该是七年以后。他说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七年以后才回到家乡的，后来他的姨妈带着500人抛弃出家的，是这样的。然后他的姨妈出家还在，并没有完胜。那但是呢，在华严经里面出现的那个雨里到底是水呢？那个雨里也出现，他的姨妈也还在。那说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他的姨妈跟那个雨里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变化生出来。那我们同时可以看到，那他的姨妈还在世上，那里面那个雨里也是他的姨妈，那说也是诸佛出世都要出世的这个体，他还没有往生呢，那他怎么会出现呢？啊，你看舍利弗，他里面就没有出现一个舍利弗出来，但是呢，他的姨妈会出现出来，就是说出现两个，就是共同产生了一个心理的矛盾。哦，原来此世界它都是化身。此世界都是化身。所以呢有一本经典叫舍利弗问经里面和这个文殊菩萨问经，告诉你有时候啊文殊菩萨的问经只是舍利弗的一个理，而舍利弗是文殊菩萨的一个事，是一个事，是一个变化出来的一个事。所以呢文殊菩萨跟舍利弗一个就是一个是这个体，一个是相，他是一个人分出二相出来。如果你舍利弗，你可以看到我后面的一个文殊菩萨广大无边尽虚空变法界，但是前面看到的是舍利弗在这个地方，但是进入一定的境界，你可以看到那个知道吗？不可思议的境界。你看弥勒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同时出现，知道吗？也就是观音菩萨可以同时化现一位尊者出来，就是说这个他们俩可以同时的，一个现小乘相上是应众生心的。那个华藏世界很多的那些菩萨，包括那个佛的那个妻子啊，佛陀的姨妈啦，还有佛陀这个很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在华藏世界里面显现出他的这个法界品的这个事，法界品的事就是大悲之体。因为我们有三个体啊，我们一心可以化三个体，一个是化身体应众生心的，还有一个报身体是安住功德的，还有一个法身体是性海，这性海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报身体是状，也是法界日法界品，所以这性海日法界和日众生心大悲心，它是一心三个体可以同时出现。所以呢毗卢遮那佛就是十方诸佛，就是无量报身，所以十方诸佛就化现在我们人间。所以我们看了所以过去人究竟讲了，就是说这个500罗汉都是佛陀安排来的，就是佛陀的，就是唱一首歌这个排一场戏而已啊。你像这里面还讲了提婆达多，看到没有？那个提婆达多，他在这里面也会受记再来，什么时候成佛，发愿可以成佛，是不是？然后还讲了地藏经，地藏菩萨也是。过去的一个古佛出来，过去有古佛，无量的古佛化现菩萨，其中有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是古佛再来。也就是说这个化现，那我们从这里可以观察到他这个藤柱的观点，藤柱就是藤石，藤柱的观点，经过大师将藤柱三密解脱三密，就是说解脱藤柱三密，解脱藤柱功德藤柱境界藤柱六道波罗蜜藤柱、四摄藤柱，包括慈悲喜舍藤柱，包括一些方便藤柱，都跟尊师藤石。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思想， 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华藏世界是同住，这是我们不知道被无明所遮，但是在那个地方跟我们是同住，我看不到他，他绝对可以看到我们，我们时时刻刻他说在同住着。此世界有没有释迦牟尼的化身？出家就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如果传佛在哪里？各位比丘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发现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知道吗？就是释迦牟尼，就是那位太子，知道吗？我们在此世界，如果你会到了啊，就像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可以参导他。至于参哪个地方，我们要生这个，还有一段话是非常我想念给大家听一下，即使念啊，就是说菩萨成就这种种三昧啊，这种种三昧就是说可以常现见诸善知识，见诸善知识就是不离善知识，就是善知识的体。而说这个比例来讲啊，法住法空清净能三昧，因为清净能呢，那是诸佛之根。诸佛法界里面的就是这个清净能呢，清净能就是啊报身里面的叫做日法界品的这个法界体啊，清净能。我这种清净能三昧，如果你了解法空清净啊，清净能三昧，观察四方海三昧，四方海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尊身都不离性海，不离功德海，不离法界海，就是说日法界海里面显现出来的所有的这个境界就是海。如果你观察它，你观察它，你就不离善知识，了解它空性，了解它是空性，空性就是般若，是吧？那说观察这个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就是四方三世，四方所有的都是三昧体啊，观察的三昧，进入三昧状态，就无我状态、无法状态，与一切境界，就所有境界里面不舍离，不要舍出，也不要减出，不要减出。那么说这也是一轮三昧，不要减一点，不要多一点，不要少一点，不要减，不要缺啊。普见一切佛出现三昧，就是说普遍法界所有的诸佛出现于世，这是三昧。你发现了都是佛陀在这个此世界出现，在此世界出现三昧。那说这一切功德占三昧，就是说你能够了解这一切都是佛陀出现于世，弘法利生大悲心的人，就是说你安住善知识，了解这个体，就是佛陀出世示现出来的一种大悲心。佛陀无时无刻都是用这种三昧，用清净能来安慰安住众生，与四方之海来安住众生，以一切境界不舍离。如果舍离，那是出钱，我们有出天人有多，我们有少，叫欠出啊，多少得失，这都是一种三昧才有这种境界，就是不减少一点，不多一点，就是佛陀出世的这种清净能法能，知道这法能在转，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佛出世三昧，就是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佛陀已经在注视，在还在转着法能啊。那么说这一切，如果你能认识到，你就可以这一切功德占三昧。就是说你这个念头的时候，你的宝藏在你这个念头的时候，你的宝藏在积累，在积累宝藏，你的功德宝藏，就是说越来占据在当下，你能够思维到你的宝藏也随时而显，意味着宝藏是不二的，心很不舍，心里很不舍善知识。就是说我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要把我这个话当作怀疑，这个叫做不舍善知识。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话你是怀疑，那你就把我舍掉，不然就舍掉法界，因为我这话在你心中常常的很住着，这个就是不舍善知识，知道吗？善知就是我现在跟你这样讲，你稳的时候就是要你要常常很住着，这叫不舍善知识，这是一种三昧。这种观察我这样讲马上信受，这叫不舍善知识。常常的听善知识这样说，不断的这样观察，这叫做不舍，不是说天天跟着师父转在一起，就是我这样讲，你这样稳就自己这样受，这叫不舍。念念不能舍出，舍出这个善知识就舍出你当下，我便讲你就便在这里面去思维，叫不舍。常见一切善知识生诸佛功德，功德三昧。如果你这样的不断的这个如来藏就会显现出来，就种种三昧不离啊，常不离一切善知识， 比如说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所有的善知识都会显现出来，在一个善知识身上会出现无量无边的善知识都会显现出来，知道吗？就是才能供养一切善知识。因为什么叫供养，在经典上面讲得很清楚，是与法修行叫供养，能够跟法相应，与法修行，这就是真供养，就能够供养善知识，一切善知识，常与一切善知识无过是善命。就是说对一切善知识，如果能够与法这样的修行，就是对善知识就不会有任何过失，我们离开这一念，对善知识都有过失了，对善知识有过失了，只有此一念才无过失，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想常得清净善知识，又能得到善知识，能够转失啊，转失成为佛法身啊，叫佛法转人善命，就是说把你现在的识转过来变成佛法身三宝，这个法清净，清净法能，这是一种善命。他说得此善命矣，悉知诸佛体性平等，处处自欲啊，一切善知识现前，是吧？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看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到观察修行都非常相应。如果你要不观察，你怎么去能够跟法相应呢？那这种做法，如果这样真正的这样修的话就相应非常快。好，我们再讲这个念佛自在圣。亲闻弥陀心相之中，春夏秋冬一样情，来处得时皆无事，弥陀三昧住胸中亲闻，亲就是亲惹的亲心叫做亲，什么最亲？用心来闻，这叫亲，不是用耳闻，不是用识闻，用意识来闻是错误的，用耳朵来闻也是错误的，用心绝对能闻到阿弥陀佛。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只要是用心来闻这个世界，就能闻到阿弥陀佛，你就不听阿弥陀佛名都能闻到阿弥陀佛的香气，知道吗？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用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会感受到它柔软清净平等，你会感受到它那一轮功德的显现，你可以感觉到可以降服我的一轮力量，你可以得到种种善命，你可以得到种种清净，得到一轮力量，只要用心做事情，所有的魔都可以把它摧毁掉，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上厕所都可以，你就感觉到上厕所都有无量的功德。用心来上厕所，用心，用真心。我们怎么用真心呢？我们怎么用真心呢？用真心就是一心，然后用清净心，用感恩的心，他可以体会到，因为感恩的心可以慢慢会理到，就是说有一个慈悲心可以感觉到，是吧？你做什么事情，或者用柔顺心，就是一颗柔远的心，用清心，很清的心，走路啊就不犯轻一点，用一点清心，你可以体悟到真心，知道吗？有人吵闹的心、烦恼的心、名利的心、执着的心、反对的心、分别的心与一轮名利功高我慢的心，都体悟不到真心，对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用清心去听，用清心，不能够用分别烦恼这种愤怒的心不能用执着着急的心，这个都能体悟不了你的真心。这种真心是很轻生的，所以平时啊，比如说过去的人讲的话走路有因啊，非君子啊，就是说走路声音很大，他肯定不是尊子所以讲话没有人没有讲话声音就传过来了，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尊子。一般人讲话声音很小，走路的时候呢生怕呢干扰了对方，就是说看人家读书你像比例来讲嘛，人家在讲话你绝对不会开口讲话，人家讲完以后，这个就是真心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他能够真心就可以照顾到别人，真心呢做什么事情可以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感觉，就是这样，我这句话会伤害你，他可以感觉到。如果没有真心的人，他感悟不到一句话讲出去对众生有多大的伤害，他感悟不到 就是他没有真心。如果真正的用清心，有点真心，可以感悟到别人，可以感悟到别人的感受，就是人家痛苦烦恼，就是一个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呢，人家在骂你的时候，用真心的时候，你会感悟到对方的痛苦，知道？不是说我也打过去，就是一个用真心的人，真心的人，就比如师父今天在这个讲法，你可以感受到师父很辛苦，我需要帮助他，知道？就是说，哎，我要护持啊，师父在这个地方，他一个悲心急切的要利益众生，我也在护持他，这就是真心，知道吗？然后说毫无一顾地看师父在弘法利生，然后转身就走，不顾一切，都不是真心。难道你看不到我一颗真心想帮助别人的心吗？是啊，一个人做这一块，你都看不到我的真心想帮助别人的心，我想帮助你的心你都看不到，那你就没有真心。你有真心一定看得到，知道吗？有真心的人绝对不会随便离开，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在外面去，我们跟我们师父在一起，或者到外面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别人的一个真心。人家做什么事情看到真心，如果你看到真心，证明你在用心做事啊，用心做事，你可以把自己都牺牲掉，知道吗？所以叫亲吻。如果你真的想有菩提心，你真的有处理心，那我说你就应该啊用真心去吻。那我说你有真心，无处不弥陀，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阿弥陀佛，知道吗？因为这是在家里为什么烦恼？因为你没有真心，真心都看到别人的痛苦啊。我们都自私自利的心，贪着享受的心，名功高我慢的心，都是一个名利心，乃至于呢恶业非常重的心，还有习气很重的心，这种心，那么说他不能够感悟到对方，都是我行我受，独来独往，啊，不顾别人的感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顾别人。那么说真心是有牺牲的精神，有包容的地方，能够理解大众。他是用理解的心去做，做什么事情，就打个比呢，要走还要在恰当的时间，或者说问清楚，或者说跟师父讲清楚，然后让师父呢不要难过，以这种心态，非常照顾到对方的心，是吧？以这种心态，绝对不会有任何伤害。不说师父、父母，别人的朋友、眷属，你都要照顾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真心，叫做亲，亲就是真心，亲吻弥陀，就是说，你看闻说阿弥陀佛，这个闻叫做亲吻，知道？闻说不是听到，我们认识就不叫闻，知道吗？为什么叫亲吻？因为这句话我思考了一下，因为亲吻是指重复地告诉你运心，本来就讲闻就可以了，知道？因为闻跟听是两回事。是吧？落于心为闻，听于耳为识，就是从耳朵里面听进去，分别它叫识，我来辨别。他说，用心来闻是感受到一种温和，它是一种慈悲，一种包容，一种感悟，一种理解，它是叫亲闻。就是说，了解阿弥陀佛这种慈悲，跟你菩提心非常吻合，正好是你想达到的东西，在你闻到阿弥陀佛相应。这个叫做亲吻，知道吗？所以亲吻就是说闻我名号，闻我名号，不是听我名号。所以有人讲善道大师讲了，不是一心念佛，叫一心称念弥陀啊，把这个称念加到里面去啊，就是说称名呢弥陀称念，也就是说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一心称念弥陀，这个一心称念弥陀，一心就是闻，知道吗？因为没有闻哪来的一心呢？所以一心闻到了以后，称念，称念就是相续，弥陀就是真词，知道？弥陀是真词，一心就是亲闻。你把亲闻去了，一心称念弥陀。你看圣道大师讲一心称念弥陀，意思说就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吧？他是这样，就是初解，就是说拿着这种话来说，就是叫我们称念阿弥陀佛。不要去搞那个般若智慧，也不要看任何经典。你看三道大师都这样说，三道是亲闻一心称念弥陀，这个一心你搞定了没有？什么叫一心呢？还是一时还是一心呢？还是妄想呢？一心是真心呢，是亲闻的体验、啊、 所以没亲吻的体，没闻到这个一心的这个体，而变成很简单。一心知道吧？所以日本净土真真呢，啊，现在有人宣扬这个善道大师处出就是歪处，歪处说法，人家的过去研究经典，字字是推敲，就是说一心是什么，称念是什么，名号是什么？名号肯定是等持，称念一定是相续，而这个一心一定是文心。你不能够说啊，一心称念弥陀这么大概的一个阿就称念，然后名号也不说了，这个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六个字了啊，一心就是一相了，就是说啊，称名就是称名了，就是一相了。这个一相不是这个，我们现在把一相呢，就是说。当成什么呢？一向是偏向，偏向的意思，一向西方就是偏向西方。什么叫一向？你看一切一向弥陀，就是说放生做善所有的东西都要一向回向，这个叫一向，就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回向西方万善同归，视为一向，就是说我所有所做的善法都一向归命净土，这叫一向。不归命人天福报，不追求圣果，也不追求任何东西，一向专求净土，这叫一向。我不是说所有法都要舍掉，然后呢我一向，这个一向怎么表达呢？这不是有问题的话吗？是不是？所以把一向变成说啊，就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剩下都不管了，这个叫一向。这个一向往哪里跑？走错了都不知道。是一向是万善同归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善法都归到一个地方，叫一向净土。哎，你一向一向空性也可以啊，就是说做法空相，这空叫做一向，是吧？做法一心，这也叫一向，是不是？一向就是所有法都是心，这也叫一向；所有法都是德，这也叫一向；所有法都是空，这也叫一向；所有法都是灯，也是一向；所有法都是白，也是一向；所有法都是息，这也叫一向。你不能说一切相的这么独立搞出来一个无形状的一向吧？无中生有的一向。你说是不是弯心呢？心相不二啊，你怎么把心相分开来说呢？你这个不是跟般若不相应吗？所以呢这个都是邪说，那样的要是那样的分开来说就邪说。所以叫亲闻弥陀啊，心相之中，阿弥陀佛就在心相之中，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跟这个佛的心连在一起了啊，成为不二。心相之中，春夏秋冬一样情，这个一样情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感情嘛，它是一样的，一样情叫做大悲，知道吗？如果分别情就是妄想，我们在分别它叫妄想啊、嗯。如果你闻到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话，坚固的坚固以般若智慧的空性呢、啊，坚固执着这种法门，这种清净的法门呢、啊，那么说。必然就能够生出种种这个三昧功德，还有你的宝藏都会显现出来。你一心安住在无量寿中，那你就能够奢持无量清净之法人智能，智能是清净智能，就是法界里面的有点清净智能，可以转啊，可以相续，可以开一些智慧。开一些尊称的智慧，清尊是吧？清净智能，这个功德宝藏啊，你要执着于无量光啊，无量光，那就是法庄严，就种种庄严境界。而这种智能啊，智慧呢显出来光就是慧。所以春夏秋冬，就是我们讲的，就像六祖大师讲的啊，春夏秋冬。而你没有心中无闲事啊，春夏秋冬何不是一片风光啊？你心中有事，春夏秋冬就变成种种事了啊。来处得时皆无事，来处就是昨天跟今天啊，来去我们有来去，得时皆无事，在世间无来亦无处，你的心无来亦无处，过去是佛，现在是佛，未来是佛。过去《金刚经》里不是讲现在性不可得，过去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叫无事。过去称为出家人叫无事出家人， 还能说普台在那个四经那里面也讲到，何以出家者，无事即出家。如果你在一些法里面，现在过去未来，有个现在过去未来，不就有事了吗？你有现在过去未来，有得有失，不就有事了吗？有事就有心，有心就有念，有念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执着，有了执着就有我执，有我执就有法执，有了我法执就有六道轮回和这个十法界苦，种种苦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你了解了，那么说这个啊就没有无事。所以我们从法上来讲，我们修行的时候要观察，就是说你心中老是有事，你心中老是有事情，那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出家人。真正优秀的出家人，坐而无坐，心中无事，常常观察自己，我心中有没有，我想啊，我想去干什么，你心中不是有事了吗？那就观察，你要观察自己心中有事就是错误的，我不能心中有事啊。在家居士也讲，就像维摩居士，你们做维摩居士，在家居士也要做一个啊无事大居士啊，无事大居士叫做呢无相居士，是吧？过去有一位大居士叫无相居士，就是无相为体呀，是吧？无念为真呢，无住为用啊，就是说那维摩居士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在一切处无相，就是空性啊，你家哪有家呢？都是空性的，都是华藏世界里啊这个法界品里面的这个显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是吧？哪个境界？你的家还不是在法界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吧？要这样的思维，是吧？那叫无相无念，不要跟念头，无相就是真相了，无相就是你的实在的体，无相就是你的真相了，实相了，无相即实相了，而不是无相就不要了啊，而无相了，这世界都无相了，然后执着禅定了，那是错误的，知道吗？无相就是真相，就法界就是你的真心，那你变一切处就是你的大相现前，无相即相，所有的都是无相体啊，都是法界体，那是你的法界身。所以呢，重重无尽可以现无量身啊，就入法界了，你进入法界跟毗卢遮那佛成为转属了，你到信海一法院修普贤恒愿啊，到啊这个发这个普贤大愿就导归信海。而这无念，你成这个无念，无念为真，在此世界无念，到哪一个地方拎起来就放下，拎起来就放下，就是说拎起来了没有一个拎起来的体，放下了没有一个放下来的体，是吧？做什么事情都在无念之中啊。那无念，我们的无念是在有念之中，不是说什么都不想了叫无念，那个不叫无念，所有的念都充满了觉性，就是无念。就好比说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无念。为什么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所有念都是啊名字念，名字念就是方便念，为了利益众生。你见了爸爸不能叫妈妈，那就有问题了，你叫儿子叫爸爸，世界就会乱掉，这是菩萨法事在那个地方，你不能乱掉，但是你知道都是阿弥陀佛，所以你心里面都是阿弥陀佛。在外我弘法利身，以方便摄持故，就是说叫爸爸叫妈妈兄弟姐妹，对你心里来讲讲，这个东西都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因为无念，我们做不到无念了，阿弥陀佛就是叫我们无念。阿弥陀佛跟法性八的就是觉性，阿弥陀佛念而无念，是吧？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所有念都是假的。现在在这个世界，要不就是无念，你做一切法无念，我们做不到，但是阿弥陀佛念出来就可以，以阿弥陀佛的无念来摄咒，究竟无念，不是舍万念，是吧？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无念，不是万念。那说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你的心里面有另外念，那叫万念，那你的念阿弥陀佛叫绝念，知道吧？所以呢，绝念叫无念，不是不念，那个念本来就是空的，无念是吧？绝了空，就是于空如空，于水注水，就是说就像水到水里面去，这个就像空到空里面去，它们互相会相断吗？你把虚空扔到空里面去会什么样？它是交于一体的，那是不二的啊！于水吐水，于空入空。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觉念本来就是无念体，然后呢你念 日来法界里还是无念体，它是不二的，无来去，无去去，就是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因为本来当体就是，是不是？所以念的阿弥陀佛叫无念，无念的念叫无念体。除了这个阿弥陀佛之外，那所有的都是方便。持四戒，但是就是说善念，持无戒心。为什么要持无戒？为什么修十善？为什么一切法都为了利益尊生大悲心故，为法界相应故，跟一切尊生相应故？因为我持戒，令一切尊生持戒，对我来讲，记住阿弥陀佛足矣。对世界来讲，所有不持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施舍慈悲喜舍修诸功德，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方便尊生的，都为了修慈悲心，都是应尊生心相应。对我来说，这一切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对那边来讲的话，都是利益尊生大悲心，知道不是为我，我就一句阿弥陀佛足矣。是观清本来就念阿弥陀佛，在外面就行六度，就这样的。观清本来就念阿弥陀佛，在外面行六度无二无别。啊，不是说在外面就砍一起诽谤别人啊，不能这样。你心里知道什么叫观清本来，就是内；什么叫在外面，就是外，不离外，不离内，不增不减，不来不去，就是外面就是外面，里面就是不能说啊、外面是对的，里面不对，不能说里面不对，也不取不舍，就是说里面外面也不舍，里面为体，外面为相，里面没有个里面可得，外面没有外面可得，方便名，方便名利。就是方便起个名字叫里外实上，也就是说心外求法都是外道，那心内求法是不是外道呢？哪有内外之说呢？心内求法也是外道。所以呢，外面里面它是一体，建立两个名字，里面在哪里呢？把肉体剖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里面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个法相而已啊。建名来把我们的智慧打开，不能够执着于一个内外的一个相，知道吧？执着外面的内外相都是错误的。所以呢，无助也是一样的，无助。那说不管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成这个无相上、无念上、无助上，无助就是化身了。如果你要这样的做，你就是等觉菩萨，你就是妙觉菩萨。成等觉来讲的话，你就是福，就是上求福道了。成妙觉来讲呢，就是下化众生了。成体上来讲，就是一心成佛了。就成佛无福可逞了，有福可逞，毗卢遮那佛就是你的佛性了。他哪有逞呢？因为你本来就从那个地方来呀，成子道中从那个地方，哪有福可逞呢？哪有众生可度呢？是不是？所以等觉妙觉，就是一生南无佛即等觉妙觉菩萨，这个即等即妙啊。而等妙是等，就是都是阿弥陀佛，无所不阿弥陀佛，是不是？哪个地方不是六道波罗蜜呢？哪能在这个地方持戒，在那个地方不持戒？在这个地方是功德，那个地方不是功德？在这个慈悲喜舍，那个地方不是慈悲喜舍？你心要坚固的话，哪个地方不平等？你心要坚固，哪个地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无时的习气嘛，实际上去修行就是断习气嘛，所以搞个方便嘛，方便就搞个无量寿事嘛，把你设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心坚固，何必要这个寺庙呢？哪个地方不行六道波罗蜜？哪个地方不是慈悲喜舍？哪个地方不是方便众生？是吧？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件善事，都是为了方便众生。在哪个地方做危险的善法，不是方便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叫无助，无助无不助。什么叫无助无不助呢？就是说，不助并不是说这个不执着了，对吧？在哪个地方持戒不吃人欲精进禅定都还存在，都还存在，但是无助，是吧？都是存在的。在这地方该发生就发生，该救生还是要救生啊，该持戒还是要持戒，该人欲还是要人欲，都是充满信心。在哪个地方做什么，比例来讲，在家里做父亲，在这个地方做居士，在单位上做工人，你说无助，你在这样做居士，然后你在家里还做居士，你在单位上还做居士，可以吗？无助吗？我就不上班不做生意了吗？无助吗？这不可以的。在家里面就做家里的事，这叫无助，知道吗？无助无不助，知道吗？那谁是拿起谁是放下，在庙里就做居士，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主人看待，知道吗？在家里做主人做习惯了，在庙里还想做主人， 是这样的，你就麻烦了。在路上就做游客，你在单位上就做官员啊，你出家就是做出家，比丘尼就是比丘尼，比丘就是比丘，你安住本位，知道吗？不多不少，不得不失，不屈不舍，这叫无惧，知道吗？并不是把这个相取掉叫无惧，来处得失，这个叫呢。所以在家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都应该这样的语法的修行。弥陀萨密居士中，就现在就说阿弥陀佛的萨密居在你心里面，知道吗？居在你心里面，你当下的一念。什么叫萨密？弥陀萨密，念佛萨密，仅仅念佛萨密到底就是诸佛现前萨密，就是念佛萨密，诸佛现前萨密，念佛萨密，念佛萨密不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叫，那叫禅定萨密，那叫一行萨密啊，还不叫一行萨密，那叫意识萨密。他说有几种萨密是错误的，它跟诸佛萨密没有关系的。比例来讲，第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念到只剩下南无阿弥陀佛了，只剩下阿弥陀佛这一个了，我都没有了，世界也空掉了，就像阿弥陀佛，这最多是色界天，对吧？又你又舌相依，只要你有依止的都是色界天，因为色界天是依而住，不像无色界天，知道吗？无色界天没有依了，念阿弥陀佛念到就剩下一个阿弥陀佛，不叫念佛萨密啊，这能够叫做啊实上面禅定四禅八定，知道吗？第二种上面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也没有了，然后名号变成法界，就整个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还不能代表叫念佛萨密，这个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看到所有的风吹的声音都在念阿弥陀佛了，都是佛号的声音了，我告诉你，那真的是色界天。色界天就是一切法跟你心非常吻合，你跟这个世界合一了，这个叫做自然外道，知道吗？自然外道它有禅定的功夫，就是社会上讲色法不二，是吧？就是说这个世界跟我心合一了，这个色跟我心合一了，你就变成你跟树合一了，你跟虚空合一了，这种合一的思想，一个我跟它合一的这个体叫色界天，知道吗？而这种色界天呢，还有一个神识在那个地方，一个神识占有了这个色界天，对了，有点接受落受，这种落受是什么呢？它由色来落受的，它跟色同为一体的，就色界天。他说念阿弥陀完全肯定了这样子，这我过去都证过这种位置的，我过去念阿弥陀虚空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我以前多年是念佛堂念佛的时候，念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佛号，整个的一个尊声敲南无阿弥陀，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一个尊声，然后我也没有了，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也不能，这是色界天，就是这种境界，对吧？你修禅的人就可以修到这样境界，修禅的人念佛是水，然后就是进去，然后我困掉了，整个的山啊水啊都有，然后发现我跟山，我就是山，山就是我，哎，明明有山，却不知道我也在哪里，但是呢又能觉知到山在，但是不是佛的境界，是不是？那是色界天的观点，一般到了里面就不能出来了，就怕你肉体一断就完蛋，你就到色界天里面去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色界天还不能在我一行上面，一行上面都不算了，只能是一行上面要佛性啊、空性啊、般若智慧啊，才叫一行上面啊。一行是找到佛性啊，了解空性的思想，才进入一行上面啊。一心上面就是禅那了，真正的禅那就是空性了，是不是？那再念阿弥陀，阿弥陀的色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就变成大空。这个空叫什么空呢？叫时空。时空在实的世界里面，到无世界天，无世界天更麻烦了。无量劫见不到佛，也证不了阿拉汉，在那个地方无量劫不能出来。释迦牟尼何时是八种八难之一。就是多生多劫无量劫遇不到佛法，也遇不到善知识，就在大那个时空里面世界，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念了什么都没有了，连阿弥陀佛名号都没有了，这个境界算高了吧？告诉你，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以这种善念是错误的， 知道吗？明显一显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诸法空相，知道一空，知道所有都是空的，我这个实念念之间，念念之间也就空性，见了一心三昧，这一心三昧就空性见了佛性啊，可以证阿拉汉这一类的解脱的境界，对吧？那说这个寂灭体啊，叫一心三昧，是一般一心三昧，对吧？那说都不是念佛三昧，都不能念佛。你现在听到这个外面叫的声音，如果你有一些人呢，有一天在做那个织布机呀、啊。这部经因为他做居士的时候，后来出家了嘛，他做居士的就念佛念佛念佛，念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他的这部经那个机器不是叫得好厉害嘛，所有的机器都在念阿弥陀佛。我说你那个最多是色界天，也不能够往生。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境界当作真实了就麻烦，把这个当作三昧就麻烦。所以很多人在外面念阿弥陀阿弥陀，叫他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你念阿弥陀佛，你看，哎呀，他是不是背到念佛三昧？你看跟我讲话都在念阿弥陀佛。他自己晚上睡觉也停不下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师父啊，我现在停不下来怎么办啊？就是说，耳朵里面老是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念，然后呢，自己讲话这个老是停不下来，他又得到念佛三昧了。我说你不得神经病就好事了。再搞一段时间，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洞里是有一个，像我这个地方教的，他就是念了是一样的程度，耳朵里一天晚上都是阿弥陀佛，看到佛像也都是阿弥陀佛，然后呢是不停地拿我去看阿弥陀佛，后来得了神经病。照说的话，得了念佛三昧，怎么还得神经病呢？念佛三昧是绝对不会进入外道和神经病的，知道吗？那么净土法门绝对不会进入外道，不会诸惑入魔的。他为什么诸惑入魔呢？因为他具证他自己的这种三昧，他觉得还不是一心三昧，还是十三昧的禅定功夫而已。所以念了阿弥陀佛偏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现在很多啊，包括现在念要每天念十万声佛号，你一百万声，你出来以后啊，那阿弥陀佛的劝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感觉到自己对了念佛上面，我告诉你，差得很远的，那还在识里面在作怪，知道吗？还是意识，根本跟空性意识上面都没有关系。什么叫念佛上面？就是月观上面，就是慈悲上面，这个相应与法一起法相应上面，刹那清净上面，是无我清净，就是心忍身忍无生法忍。三人现前，这个叫做念佛三昧。第一个清净忍，第二个柔顺忍，第三个无生法忍。什么叫清净忍？就是无我，你闻到了阿弥陀佛，你摄着阿弥陀佛的手定在那个地方，彻底空性，发现你自己尊敬没有我空掉了，然后呢跟一切法相应，无念光相应，就是说你不需要动任何念头，当下就是里面，然后呢进入到阿弥陀佛慈悲心的体上，叫做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必须要三种三昧同时合一，同时合一，同时一念现前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不可能得念佛三昧，必须要闻说阿弥陀佛才能得到一心不乱。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没有得到他的理，没有得到理，你这世上怎么做理上，就是你相应了你也不知道。就打个比例来讲，现在我告诉你，你现在到这个某某地方找一只鸡过来，把那一只鸡拿过来，结果呢把对面的一只鸭子拿过来了，因为你不知道那鸡在哪里，知道你也不认识那个鸡，也就是说没有把你搞清楚，你跑去拿你就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糊涂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不闻阿弥陀佛，然后就拼命念，就念，就得到一种感受，以这个感觉为标准，这都是大外道，都是外道修法。因为离开般若都是外道，离开菩提心，你不闻阿弥陀佛，你的菩提心怎么出来的呢？没有文殊师利菩萨，你怎么能发菩提心呢？是吧？文殊菩萨来加持你，你才能够发菩提心呢。善财童子是由文殊菩萨加持你，获得了菩提心呢，是不是？那么说我们闻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加持，你可以见文殊菩萨，所谓见无菩萨就是开心之心，是不是？你要闻到阿弥陀佛才能开心啊，你不闻阿弥陀佛哪来获来的加持力呢？你没有获得加持力，你怎么能就获得这个菩提心出来呢？所以不闻阿弥陀佛，因为就念阿弥陀佛就是菩提心了，那叫自欺欺人，欺骗自骗骗人，自惑惑人，自己迷惑了能迷惑别人，非常危险。 至于三昧，那么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我们怎么个修法？在坐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修华严境界也是一样的，相应的修一修也非常好。特别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你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说你就想无量寿，那就是这个弥陀清净三昧，也叫一心三昧。那说这个无量光叫相应三昧，也叫余幻三昧。你的境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大悲，也叫月光三昧。月光三昧常常照着我，念着我，给我的解脱，知道吗？你像说有一个叫做二世师王，他当时生了病以后的话这个非常痛苦，六种外道救不了他。后来释迦牟尼放月光三昧，就慈悲给他救病，然后他病就好了。病了好了以后呢，就知道他去见佛，就不好意思见佛。后来就是从加持尊者把他带过去，然后呢见到佛以后呢，释迦牟尼给他开显般若智慧，对一心三昧和余幻三昧，对了余幻三昧罪就立即消失，所有罪消失。先以月光三昧慈悲化解他的现身中的烦恼，然后让他亲近了佛陀以后，讲般若智慧空性的思想，然后开显这个如来的功德，使他消除无始以来或者是杀父杀母的这个罪，然后立即得到三果，证了三果。也就是说就马上对佛陀升起巨大的信心，然后供养佛，然后让自己的六亲眷属都来皈依佛陀。那么说我们在修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时候，要认识到他文解这是方便法，净土法门本来就是一种就近的方便，让我们进入到佛性解脱的这么一个一个咒缘。那么我们闻说阿弥陀佛，闻到了阿弥陀佛，通过修行观察我们闻性的这个体，我的生命就是清净三昧啊，余幻三昧就是相应三昧，也就是生我他心。相应以后，全部跟阿弥陀佛光明相应以后，他说这种相应的定力摄持我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呢，除去我们自己无始以来的这个过失和这个习气。那说这个一心三昧摄持我们的妄念和无明，就是说我们无形中有妄念有无明，以清净心一心三昧而摄持，就是说它可以自动破掉，因为它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相应三昧生摩他心能破除我们无始以来这个过失或者习气，比如呢喜欢犯戒可以变成不犯戒，喜欢贪心的人可以变成不吃，因为安住在那个地方自然不吃一切，安住在那个地方自然持戒，安住在那个地方自然忍辱禅定般若智慧都会现前，或者说慈悲喜舍施舍心都会现前，所有的过去的那个恶业自然而然的就光明中黑暗就会自然消失，这种余幻三昧。然后进入慈悲三昧，然后感受了佛恩，感受佛就是说见现前，然后把功高我慢烦恼痛苦这个很多的这个执着心化解掉，升起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这样的进入到这种心态。然后说不断地做，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就是说以前是坐在那个地方静日，然后呢窝在那个地方静日，然后呢吃饭的时候静日，然后呢怎么样头朝下脚朝上静日，然后呢唱歌跳舞静日，然后随时随地吃饭穿衣睡觉都可以静日，就是这样。然后随时随地的跟人家边讲话边静日，就是这样。变成你像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里面，不需要静止参加这个观察，观察就是刚刚初学，净土法门也有这种次第，但次第所有的次第都是最究竟的，我两个往生一样，就是说离成次第那个开始到我达到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的状态，但我俩往生是一模一样的，无我无别，就是说直本一体，离开始就是我的结尾，我俩是一体，能修多少算多少，能修多少算多少，但是呢我俩是平等，我俩往生是一样的，我俩现世是一样的，不管我是自在的往生还是你自己执着的往生，还是说你还是仅这种观察中往生，我们俩是一样的，知道吗？我的讲法啦，在看书啊，我都可以晚上，我随时可以清晰啊， 因为我讲话的状态，我就感觉到马上就可以，我不需要去观察了，这样观察习惯了，变成随顺就观察了。晚上睡觉躺在那个地方，两个手两个脚拉开，然后直接向到阿弥陀佛这个清净上面的，然后直接印到阿弥陀佛这个光明之中，然后观察佛恩，然后运心彻底的脱离了身体和这个世界，然后你的这个意念决定你怎么样都可以啊，你就在大便里面都可以升起来，因为这个心是清净的嘛，是不是？你不要怕你在大便里面不恭敬了，不需要的，因为你心太清净了。这个时候到底是你心你是意念决定往生还是肉体往生呢？实际你这一念决定，这个决定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清净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啊，你像我们这个在外面去或者住在宾馆里面，住在哪个地方啊，这个比较很享受的境界啊，啊这个西门寺啊，就那个，我就想一想啊，很舒服，有时候贪着享受啊，就是把四脚一撑开在那睡觉啊，我想一想这样的不行啊，我要怎么样的才能够进入到阿弥陀佛吧。后来我就慢慢静下来，我又不想改变自己，然后静下来再静下来，然后就感受阿弥陀佛，然后我自己跟身体脱离，然后就进入，就把自己陷到这个阿弥陀佛功德里面去，进入三昧状态，知道吗？所以呢，我常常想，就是说啊，这个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左脚进右脚出啊，就是从左边进一定要左脚进右边进，接近像老修行就不需要了，知道吗？他达到成熟的时候他怎么做都是对的。所以呢，你看到一些老修行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你在后面千万不要诽谤，为什么呢？已经他达到一种成熟的状态，根本不在乎这外面的现象了。但是你们初学的你一点都不能改变，你必须要达到你成熟了以后才能改变。你不能说你看老和尚都那样走，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走呢？啊，当然老和尚也会照顾到你了，他也会一本正经的跟你一样的。你像我站在殿堂里面还一本正经的这样坐着，就希望你们学习嘛。对我来说呢，我坐在外面，我躺在大殿里面都可以啊，是不是？是因为我常常在马路边个搬两个，我以前住在小庙里面嘛，搬两个脚两个手就躺在这个马路上面，两个脚两个，我跟那个妙严法师就躺在马路上站着呢，只能在马路上睡觉，就两个脚两个手伸开，就是在那个蛇头岭那个底下马路那样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这样的。他说这样你可以进入到阿弥陀的怀抱啊，要那个小小的那个规矩干嘛，是不是？就是自在的躺在阿弥陀，彻底把自己消融掉。所以呢，就是学得更加自在。但是一般人的话啊，习气很重，太放逸了，就会非常危险，不值得你们去学习。必须修行到非常纯熟的状态，你才能够做得到啊。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种修行的经验，紧紧记住，在我们生活中一旦你找到那个点，找到那个经验，那你修行的话告诉你非常快，是一顿念就进去，一顿念。因为我们在做南山住的时候找到那种经验的时候，然后一顿念就进入那种境界，很快的，我随便随时随地就可以进入，我上厕所的时候可以进入三昧，上厕所我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一定心我就进入三昧状态，还有什么臭啊难过啊不干净啊这个不能这样，照样可以进入三昧。因为大便里面还有祝福转发人呢，怕什么？所以呢，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你要把握这种修行的这种诀窍。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相应，他说常常讲我们怎么样的相应法，这种三昧看圆觉经就知道了啊。这种三昧其实大家学一学啊，我告诉你，真是你一生中啊是这个大受用。你要了解唯识的思想，了解唯识啊，你的心呐、啊，你的现在的意念是诸法远生，从诸法远灭，外面没有了，你的这个念头也这样消失掉了，就像水里月亮一样，是诸法远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跟这个所有的宇宙是一体的，那说我这个念头跟世界一体的，那你就想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一瞬间你绝对跟它同时，反正动我也动，反正不动我也不动，是吧？反正静的那我就是静的，我身体可以动，但是我心还是静的，因为我身体动也是反正也是自己反正你的电风扇在动，那我有一个心在动，是不是？ 那动力体它是不动的，是不是？所以呢，血液在飘，因为我为什么体悟得很深这个道理呢？这里上面叫做相应，这个叫做瑜伽。我们讲瑜伽，什么叫瑜伽？就是你的心跟世界是相应的。你晚上睡觉学会这一点，你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要跟虚空融为一体，但是不要进入到里面去。你要跟虚空一体，你的心跟它同时，心眼也跟它同时。你不要一个独立的我在观察，那就变成色界天了，知道吗？一个你跟它一起，你就感觉到你内外都是一种空的，跟相应的，这个叫做三昧。如果你要是我跟世界一体的，然后你进入一种定力状态，那个叫色界天。色界天有一个独立的我，知道吗？那说三昧呢，相应三昧没有独立的我，要等到这个是一个觉性在法界里面出来了，知道吗？这个叫做三昧体。三昧体你晚上睡觉完全可以进入。如果你要是晚上睡不着觉，哎，一用到这你就感觉到自己像到地球里面去了，像到虚空里面一样，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像一个黑灯一样，像一个黑灯一样，就是虚空中啊。所以你在梦中中，梦中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一晚上睡觉就进入到上面的，要印下去，一下就自己就忘记了，然后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我，啊，然后我自己啊变成什么了？我过去讲过这样的这个题啊，就自己啊变成一个山河大地，然后自己眼睛变成两个洞，然后我的背心骨就变成一条马路，然后这个身体啊就变成手，然后手之外就变成一个岛一样，然后呢周围全是水，看不到全是水，我中间有一条马路，发现我呢在上面走着玩，然后去到一个月那天去玩，就证明说你进入一种三昧状态，你自己的境界就变了。后来我手一动，哎，就醒过来，哎，我刚才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啊？就是很清晰的看到当下就变成了一种境界，是吧？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把你印在这虚空之中，这叫做瑜伽、瑜伽法、相应法。还是说你要了解它，所以这种一心无我的就清晰，它是同时的，无我境界和你这个法界同时，一念就相应了。因为相应法是第一，清净是第二，然后境界感受到你现前的境界是佛恩的话是第三，所以第一个叫相应法，第一个就相应，就圣摩他三昧，第二个呢就常那三昧，就清净三昧，禁欲就是清净三昧，然后就是接受感受到佛恩，就是三昧。而运到以后呢，就不要进入三昧，不要进入，因为你找到这种经验以后，在生活中去感受，看到这个世界，你走到哪个地方纯属以后，就是无我的大丈夫的心就出来，到任何地方都有力量啊，然后到哪个地方都是平等的，到任何地方都是恭敬的啊，就不需要进入三昧，三昧常现前，就是说一天到晚藏在三昧之中，做什么事情都在三昧，泡茶三昧啊，喝茶三昧啊，然后呢念经三昧啊，这个上殿三昧啊，吃饭三昧啊，走路三昧啊，还有这个三街三昧啊，买东西三昧啦，带孩子三昧啦，跟老公在一起啊，跟工作单位在一起啊，都在三昧之中，你每天都是三昧之中啊，不要自己在房间里关起来那个三昧，那个这是一个粗，一切都在三昧人三昧之中，所以无量无边的三昧啊，所以能说起来就是念佛三昧啊，从相上讲就是三种三昧合一体，从名上讲叫念佛三昧，要从事上来讲，无量无边的三昧都在这个三昧上面，知道？所以呢，华严三昧就是念佛三昧，然后过去华严念佛三昧，是不是？藏回无惧，名利皆空，闻性弥陀不落空，大空尽显弥陀藏，三又鼓响念佛声。人家诽谤你，人家赞叹你，你心中啊都无惧，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啊一定有人赞美你，也有人啊诽谤你，你紧紧记住，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是完人的话，你一定是错误的，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现里也不是完人，有7次被别人家诽谤，是不是？被别人家破坏佛法，他也遇到提婆达多，还有那么多人诽谤佛教， 啊，你看妙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五百大阿罗汉退息，是不是？那就说释迦牟尼佛都不敢说自己在此世界能做一个啊完全的完人，所以不管哪个教派都会受到别人的诽谤和攻击，何况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物。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求圆满不可能的，所以呢要必须要接受别人家对你的诽谤啊。所以在此世界你必须要接受，现在人啊讲好可以，讲一点点不好就很难过，我们一定要战胜他，在这个世界不能够受一点委屈，不能够受到别人家一点点诽谤，对吗？你几天都不能睡觉啊？为什么？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名利心，我们的嗔恨心，它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比例来讲，我讲你一句不好听的话，你马上就睡不着觉，几天都不能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中嗔恨和困处比较多，所以呢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那个。所以我们只接受别人家的啊这个赞美，不喜欢别人家诽谤你。人过去讲八风吹不动，我们八风一吹就动。那我说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啊，就应该安居在啊彻底脱离世俗的这种啊这个八风之中啊。我们信阿弥陀佛，我们自己要修慧呀，就是说未现前之前，我们要修慧，要训练自己。要不训练拿阿弥陀来训练也可以，如果不拿阿弥陀拿法来训练也可以。比例来讲，你故意把自己搞得很丑，然后被人家诽谤你，是吧？所以呢你故意把衣物穿脏一点，让别人家瞧不起你，是吧？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乞丐，然后拿一个碗去讨饭吃。我们在这里面都考验过来了，我们以前化饭化了很长时间，我从灵眼山一直要饭要到这个五台山，要了两个多月，知道吗？在路上化饭吃，人家骂的说的讲的，乃至于呢你看我们拜九华山的时候打气，我们化饭的时候他说好好的和尚不住在庙里面，跑外面去这样搞干嘛，就是对我们产生攻击。那有的小孩子是否定我们，他这样的。那我说在这里面训练自己，如果你在这个此世界一点忍辱都不能受，那我说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我们说到能齐能舍啊，就是说你骂我也可以，这个讲我好话也可以，讲我坏话也可以。所以我以前呢，我到任何山上去拜山的时候，我都会拿一个木鱼到这边敲南无阿弥陀佛，不管在哪地方抄山我都会带一个木鱼。现在本来我带一个木鱼，就是边个游泳接一下我带他一直敲，我发现现在的和尚就是以前还好一点，以前我叫他敲他就会听一直敲，现在我叫他敲他敲敲敲他就不敲了，不敲叫他敲他也不敲。那我一个人敲敲时间长了，我觉得那我也不想敲了。但是我以前年轻我就不一样，以前我到哪个地方，我到五台山你到哪个地方我一直在敲，到九华山去我一直敲，是不断的敲，到哪个地方敲哪个地方。我有两种左右，一个让所有的人听到这个木鱼的声音，听到我木鱼的声音都能解脱，第二个让人家感觉到我像神经病，就是让你诽谤，哎，我看我能够丢掉这个面子吗？我在大街上面我也敲，你走到街上去我也敲，敲到人家在街上敲木鱼干嘛？然后在这一路敲，你或者念阿弥陀，心里念阿弥陀，反正 不停地敲，或者说你在大街上把个锯子钉在手上，我有时这样做啊，然后走在街上面把这个念佛珠拎在手上，拎在手上就在街上走。那说看着见着都能解脱嘛，我是这样想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就像神经病一样，让别人家来诽谤，把这一轮非常威仪庄严的相，又变成一个人家不喜欢，那就是呢说你的相，让你接受这一轮别人家对你的辱骂啊，人家骂你，这个比较简单，因为那训练你菩提心，人家骂你没有关系的，知道吗？因为有这个愿力在那个地方，骂你还可以增长你的功德，增长你的功德，增长对方的功德，知道吧？因为你是法心去做的，是故意的。所以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骂我者都能解脱，就是说我故意来打你骂你，让你来打我骂我，然后发愿，只要见我的骂我的人打我的人，或者回心的人，或者见我呢甚至生一念心的人，他能够入我成佛的时候都能解脱，知道吗？那么说这个我打他骂他他不回口，那我就更加着急。现在人呢， 往往是在训诫里面度众生，不晓得逆境也能度众生。往往就说一定要赞美佛啦，赞叹功德啦，就是用这种顺法，看见做善事就开心啊，就那，却不知道你的愿力里面让别人非伴侣的时候，也能够令真正解脱。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接受它，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就是啊，不肯接受。但是不能骂别的人，因为你有愿力，你要骂别人就麻烦，就是别人家你骂别人可以，哎，你骂别人不可以，你骂我可以。如果你要骂别的出家，那就骂我好了，你不要骂别的出家，骂别人怕你堕到地狱，骂我，我有愿力在那个地方，哎，因为我正在修这个东西，是吧？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把他手脚砍掉，他不但不生嗔恨心，反而说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们，结果释迦牟尼的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他，乔成于他们，是不是？是过去砍佛陀的脚趾的人，把两个手两个脚都砍下来，问你痛吗？啊，不痛。那你恨吗？不恨。那你心里恨，我怎么知道？他我心里要是恨你，我的身体永远不能恢复；如果是不恨你，我身体立即恢复。结果身体唰的一下全部恢复。后来那个国王就顶礼，他让将来成佛是先来斗我，啊，然后佛陀就发愿，我第一个来斗你，就是满足他的愿。你看这个人发愿的时候，能够成就他愿的人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大。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大师，生生世世的善知识。释迦牟尼佛成佛为什么快？就因为提婆达多。我们认为提婆达多是很坏，事实上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第一大善知识。在妙华莲华经里功德最大的是谁？提婆达多。念到提婆达多品，就闻到这个提婆达多品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立正尊的修行的功德啊，你发愿立正尊的功德都非常的广大。所以呢，你心中无事，赞我也好，回我也好，我心中都毫无执着啊，心中无助，名利皆空。因为什么？一切法都是本来无据嘛，是不是？名跟利它是空的嘛，它就是一个名字嘛，啊，名利哪有实相呢？得到名利的人，他也只不过是得到一个虚假的相。啊，有了名，一百万存在银行，什么样呢？你没给我坐在这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你得到什么东西，就心里感觉我有一百万存在银行。那一百万块钱，是不是银行真有一百万块钱堆在那个地方呢？根本就没有，是困难。那一百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这个数字是点魂续撇啦，啊，是一个 A 是什么什么什么 I B C D， 就没一个数字在那个地方。跟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实相的东西。你我真的有一百万，是不是？实在没有一个真实体，从你感觉上，从实相上，对吧？那一百万是什么感觉？就难道是那一张纸票里面有一百万的数字，那里面有一百万块钱？没有的，所以都是空。名也是一样，你当了县长，当了乡长，当了村长，后来一个人说我想当县长，结果没有当县长，我当了一个乡长。啊，原来当乡长跟当县长的感觉是一样的，完全一样。信心越大，反而我感觉不一样，知道吗？一个人对佛有信心，在小微尘里面，你可以喊大千世界；但是一个人他没有般若智慧，在大千世界里面就孤独无援，啊，更加痛苦、孤独，就像恶鬼在大千世界饿得满虚空叫，是不是？像菩萨在微尘之中可以现出大千世界。啊，一点他心还是那么无障碍。心闻弥陀，心闻阿弥陀佛就不会落空啊，不落空就是不落有，不有空啊。我们一般人就是偏空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空而自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不空有，你追求名啊利啊什么东西啊，你追求的这个福报啦，最终成空。不管是从理想上，还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面，都成空。真的，还你修行道上，你修上有人把修空，修了空他就断空，知道吧？过去讲宁可抱于须弥山，不可坐于一念空。坐空那是外道啊，你坐有它也是空，是吧？你坐实它也是假，坐幻吗？坐幻不是坐空吗？是不是？坐虚假的相就坐空，就坐偏空，偏有也是偏空，都是外道，知道吗？所以呢，你在这个相上面居住虚假的东西，或者在修行的时候执着于空的东西，就是说，别人哎，名利都是假的， 啊，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善恶都是假的，或者我做了善事啊，都是假的，做空了，这叫偏空小乘，或者人天，它都是空法。但是唯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可以在这个法里面建立功德。我相信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大家没办法建立真实的正心。你看有什么办法吗？你万死里面聚的都是虚妄不真实的正心，除了名利之外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么说就是虚妄不真实的东西，都是空的，虚幻的东西，六道轮回都是虚幻的东西，空，那叫假空啊。还有一种断空，假空断空，假空就是六道轮回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把它当作真了，就是知假为真啊，这也是虚幻，虚幻空。还有啊，修行断空，断空小乘里面它有断空的思想，断大外道都是断空的思想。净土法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时间里面见出无量寿，就是不等法性毗卢遮那佛啊。你说空吗？能见你大千世界。你说有吗？它是空性的，就是空有波尔说有一空一有非空非有啊，这么一个世界。你说无量光无量寿也是这样，无量光见你法界，你说它有吧，它是幻，说他话嘛，他功德又是真实的，他能够建立所有众生的福报，所有众生的解脱和所有众生的法门。哪个众生的法不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呢？哪个地方的解脱不是从这里出来呢？哪个地方的法门不是从这里出来的吗？你说他有吧，他又是空与幻的，知道？所以空有不二，所以法上讲也是空有不二。然后无量大悲境界，大悲，大悲建立我们的解脱的境界啊。你觉得他不会落空啊，事实就可以解脱，你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这次世界可以建立种种三昧，是吧？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大悲心三昧现前，无生三昧现前了，你可以一可以进行清净，第二你可以建立与幻，第三你可以建立解脱啊，这个种种无尽的解脱，欢喜快乐，他确实有欢喜有快乐，是不是也可以将来永恒圆满的解脱？你不能说这个假了，是不是？如果这个定都空掉了没有了，那变成什么飞翔飞飞翔天了啊？地狱恶鬼畜生了，绝对那是执着于幻有的贪嗔痴体呀、啊、那飞翔飞飞翔天就麻烦了啊，无喜无乐，他说有快乐有欢喜有悲伤有痛苦，有最究竟的极乐啊。这个极乐从哪里来呢？这是极乐世界来，极乐一定是往阿弥陀佛来，这个极乐是永恒的，是不变的啊，是所有三昧啊一体现前的啊，就诸佛现前三昧，就不会落空啊，落空就什么都没有了。大空尽显弥陀藏，这个过去讲念往生咒啊，就是藏，宝藏的意思，藏就是说这个世界不管你等不等都是阿弥陀佛的宝藏啊，清净如来藏，无量功德藏，无量三昧解脱藏，是吧？诸佛大悲心啊，这个大悲藏都在这个一念之中，所以你看到的境界就是大悲之藏，你看到这个功德就是如来功德之宝藏，你看到这个时间就是佛陀的清净释放，诸佛清净这个智藏，智慧的智啊，这些藏。那说这些藏不管你等不等啊，你了解这是藏，藏藏就藏在里面，我们信都是不可思议，坛子即是藏，一坛子就是如来藏，是吧？所以吃饭吹衣都具足如来藏，这三种藏都具足了，就法报化身藏，这个藏都是弥陀藏。这种藏你要具足，你要知道了，或者为什么就要强烈的叫大家要念往生咒呢？往生咒就是指藏的意思，往生咒你叫整持，整持法，整持于如来藏，真持于弥陀功德，欲来解脱，欲来智慧，所有欲来的智慧，所有欲来的功德，所有欲来的解脱与大悲，都是在这个往生咒之中。所以念往生咒就具足一切藏，一切藏就是往生咒。会念的人一遍就尽日，不会念的人，不会念的人呢、啊，多念几遍，三十万遍也可以，是不是？多念几遍啊，听等的人，他说他可以用二项念。第一跟如来藏相应，第二取取之意息气。如果你的烦恼 分别执着很重，怀疑心很重，你多念往生咒，念念晚上睡觉走路都可以念，念就驱除你的习气。第二个，跟本相应故，跟根本相应故，知道吗？就像你现在在这房子里面念房子，因为房子是你的本，在你的烦恼，你不断念这个房子，烦恼一直断，你眼睛闭着在这房子里面，然后闭着想我要吃穿吃好嫖赌杀到淫妄，你就想着闭着，你打开眼睛看月亮站就好了吗？你看这个房子把你现在的事情给忘掉吗？那你就盯着房子不放嘛，这就是啊，这个房子就是本，你闭着眼睛乱想胡思乱想，是吧？想习气多了以后呢就挺麻烦了，打开眼睛看着，但是呢你还在想，还在想，那怎么办？看到这个房子，他说会念的人念一遍往生咒，啦啦啦念，一跟他相应，第二断除习气，它有两边体，知道吗？一个灯有两边体，又可以把我们黑暗照掉，也可以把世界显现出来，就像太阳出来，黑暗又消失掉了，太阳的世界你看看多么好的颜色都看得到，是不是？你看心中的黑暗，这黑暗也没有了，地球也看得见了，这不是两面的事情吗？太阳出来了，两面事情都显现了，是不是？如果你不要太阳，你能够，我想看清太阳地球是什么样的，你看不到。第二个呢，你心中的是黑暗的，只能在无明吸气，所以太阳很重要，太阳就是咒子的，是不是？那说世界就是实现的，太阳一出来实现就显现，所以念咒子起两种作用，所以大家念咒子很重要。但是了解，你了解你就快，如果不了解就慢，知道吗？但先念一念还是有好处的，不管你先把往生咒交给你，所以出家人没事情在外面走了，拿个念佛书念往生咒跟藏相应，然后又想问你自己的妄心。我也知道大家都很痛苦，都很烦恼，大家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执着和牵挂，内心中有很多的无明，告诉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何况你在六道轮回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是两天，你多少劫多少万劫在这个池子里面，你怎么可能一下就没有了呢？很正常的，烦恼很正常的，最重要的你要修才行啊！你不相信你不修，再讲多都没有用。阿弥陀佛。